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石汉兵微课，这里是2025石汉兵微课堂。4月2号呢，特朗普宣布从4月5号起对所有输美商品加征10%的基准关税，并且自4月9号起对与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不同水平的对等关税，世纪关税大战正式打响。上一周呢，我紧急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一个周末过去，即便示威游行活动已经席卷全美，全球都在怒骂特朗普疯了，但特朗普仍旧一意孤行。从4月7号开盘，全球股市基本上都迎来了暴跌，大宗商品市场也迎来巨震，几乎没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幸免。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我们中国率先采取了迎头对攻策略，基本上是两步走。表面上的一步棋是宣布对美国的商品征收 34% 的关税作为我国的反制政策。正在幻想全世界都找上门来求饶的特朗普遭受了重大一击，恼羞成怒，宣布针对我们的反制再对我国加征 50% 的关税，也就是说呢，关税已经被加到 104%， 并且呢已经正式生效了。我国也迅速跟上，也再加 50%。 中美大国博弈真的是暗流涌动。4月9号，美国国债收益率突然飙升，其中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 4.5%， 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 5% 的高位，一时间市场风声鹤唳。那么显然有人在集中抛售美债来砸盘，才导致了美债收益率如此飙升。谁干的呢？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们中国的反制，甚至有媒体用反杀这两个字。美东时间4月9号，面对我国的有力回击，特朗普推出了新的制裁措施，而这种棋局呢，正是我最担忧的。我在星期二夜里录制暖资回音之前呢，做的棋局推演就显示特朗普很可能走出这步棋。美东时间4月9号下午1:18，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了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鉴于中国对世界市场缺乏尊重，我特此将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高至125%，立即生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意识到剥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日子已不可持续，也不再可接受。另一方面，鉴于已经有超过75个国家与美国代表，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联系，就贸易、贸易壁垒、关税、货币操纵和非货币关税等相关议题进行谈判，且这些国家并未在我的强烈建议下以任何方式对美国进行报复，我已授权暂停90天，并在此期间大幅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至 10%， 同样立即生效。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这个帖子发出来的瞬间，美股炸裂式疯狂上涨，像特斯拉当天涨了 22.69%， 英伟达涨了 18.72%，纳斯达克指数创出历史上第二涨幅的成绩。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帖子意味着几个重大的改变。第一，特朗普将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达成贸易规则，形成一种新的贸易体系和贸易秩序，中国将被排除在外。第二，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跟世界打贸易战，而变成了跟中国打贸易战，对美国和世界的利空影响就大大降低了。上一次中美关税大战，我国以牙还牙，硬碰硬，使得我国正在如日中天高速向前发展的经济受到严重遏制，以至于企业生存艰难，就业形势紧张。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的祸害简直是罄竹难书。这一次关税大战，特朗普的棋局有所变化，我们应对的招数却没有变，依然是硬碰硬，奉陪到底。为什么说特朗普的棋局有变化呢？特朗普第一次开打关税战，其本意并不是要跟我们打，而是要跟欧洲打贸易战，目标是针对欧洲来的。 但特朗普做梦都没有想到，中国接住招以后，双方你来我往，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愤怒，最终演变成了中美贸易大战。这一次特朗普开打关税战是全面撒网，针对的是全世界。如果我来下这盘棋，我有两个应对方案。其一，主动的呼吁和欧盟、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结成零关税同盟，在美国抛弃全球化与世界为敌的情况下，我们高举全球化的大旗，无论结果是什么，注意，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首先把道义握在了自己手中，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担当和责任感，也感受到中国的领导力，让世界知道美国抛弃全世界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可以领导打造起来一个新的贸易体系，一个全面零关税的贸易体系。大家别忘了，中国是世界工厂啊，零关税对我们是最有利的，哪怕局部吃点小亏，总体上是享受巨大红利的。这步棋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会在道义上胜出。其二，选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伺机行事。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这一次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在美国国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日益强烈。而且由于美国股市持续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自己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由于关税战导致股市持续下跌，连马斯克都忍无可忍，他怒怼关税战的策划师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纳瓦罗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件坏事，这会导致人们因为自负而缺乏智慧。纳瓦罗随后反击，说马斯克就是个卖车的，表现得非常不屑一顾。美东时间4月8号，马斯克回应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纳瓦罗真是个白痴，比一袋砖头还蠢。连马斯克都对关税战这么不满，其他人的情绪可想而知。别忘了，马斯克那是特朗普的铁杆盟友啊，连他都不能容忍了。关税战打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选择妥协。比如说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4月5号致特朗普的信中提出取消所有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双方实行零关税，同时请求将特朗普上周宣布的对越南加征的 46% 的关税至少推迟45天以后再实施。不能不说苏林是个高人呐、啊！我估计美国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苏林突然会来这么一招，但特朗普至少非常受用，因为苏林是第一个明确表示服软的。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网络真实社交上公布了他与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通话的消息，强调这一次通话富有成效，并感谢越南领导人的善意。特朗普说，我刚刚与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他告诉我，如果能与美国达成协议，越南愿意将关税降至零，我代表美国向他表示感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他进行会晤。苏林真的是一个高人呐、啊！他提出愿意将关税降至零，看起来是在向美国服软，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开路啊！如果美国和越南实行零关税，大家想想看，美国能向越南出口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呢，而越南向美国出口的东西那可是多得多呀。通过向别人示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好处，这就是大智慧呀。特朗普必须赞美苏林，因为苏林首先站出来向他示好，某种程度上在减轻他的心理压力。否则的话，如果大家都无声的抵抗，特朗普不就废了吗？所以呢，苏林成了特朗普要塑造的模范，大书特书。苏林服软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4月10号一大早，越南政府就发表声明称，美国与越南达成了一致，将启动贸易协议谈判。越南政府声明称，美国和越南同意为彼此取消非关税壁垒。越南和美国的动向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因为越南是最早向美国服软的，也是特朗普刻意要树立起来的典型。 越南和美国如果达成协议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各国跟美国谈判的样板了，一系列的协议就会陆续达成。除了越南，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也都在向美国示好，但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4月7号，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特朗普通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看报道就知道了。石破茂说，关税会削弱日本的投资能力，因此双方同意继续进行磋商。我们可以复原一下石破茂的话，大意是说呢，日本正打算响应您的号召，大力去美国投资呢。如果加这么高的关税，日本资本就显然没有办法去美国投资了。你看看，人家这个角度选的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刁。拉投资正是特朗普心里最渴望做的事儿。石破茂的话呢，里面还埋藏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你压的如果不取消关税，日本就不去投资了。你看，这就是高手啊，高手下棋不动声色，但暗藏着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欧盟，欧盟的棋局是什么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4月7号表示，欧盟将成立进口监测工作组，并将加强单一市场以应对美国关税。冯德莱恩同时表示，欧盟已向美国提出对工业品实施零关税。此外，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对关税谈判是开放态度，但已准备好进行报复。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像激光束一样聚焦美国以外的 83% 的全球贸易。大家看这种报道的时候呢，往往觉得很枯燥。其实啊，这段话包括了好几层意思啊。我为大家用白话文翻译一下，向大家展示一下高手是怎么过招的，水平高在哪儿。冯德莱恩第一句话是，欧盟将成立进口监测工作组，并将加强单一市场以应对美国关税。意思就是说呢，欧洲将团结一致，以集团之力量应对美国的关税。同时呢，我们加强单一市场，加强我们彼此的贸易往来，化解美国的关税战所带来的风险。第二句话，冯德莱恩同时表示，欧盟已向美国提出对工业品实施零关税。意思是说呢，欧盟提议对工业品实施零关税，欧美建立零关税大市场，如果美国接受了，关税战就此结束。而且注意啊，冯德莱恩提的是工业品实施零关税。为什么对工业品实施零关税呢？美国的工业品无论是制造能力还是出口能力比欧盟都差远了，这是美国的弱项，是欧洲的强项啊。如果工业品实行零关税，欧盟当然占便宜啊。你看冯德莱恩这话多高明啊。第三句话，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对关税谈判是开放态度，但已准备好进行报复。这句话不用翻译，警告美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如果硬来，老娘也不是吃素的。第四句话，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像激光束一样聚焦美国以外的 83% 的全球贸易。这句话就比较狠了，意思就是说呢，如果美国不识相继续来硬的，欧盟将把贸易的重点转向除了美国以外的 83% 的全球贸易，你美国只不过是占 17% 而已，别不知天高地厚。如果继续打下去，你美国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你看看人家文绉绉的把这几层意思全讲完了。大家平常看新闻呢，觉得这种东西枯燥没啥意思，其实啊，如果你会看，真的是能感受到高手的那种不动声色的见招拆招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呐。当年有小课的时候呢，我在小课中就专门讲了新闻解读的基本原理和技巧，只不过呢，现在大环境变了，这种课现在不能讲了。大家注意到呀，这些大的经济体呢，都在想办法与美国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突然站出来跟美国单挑对攻，其他国家一看立即长出了一口气。为什么？都知道天塌了个高的顶子，既然中国站出来了，那么他们就解脱了，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重头戏将是美国与中国缠斗，双方拼得鱼死网破，其他国家的战略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尽管当地时间4月9号下午，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反制措施，但是特朗普也会把这种账算到我们头上。为什么呢？ 他会认为，如果我们中国不带头站出来，欧盟也不敢出手。原本股市持续暴跌，特朗普都已经快撑不住了，所以4月9号下午1点18分，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帖子宣布，将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提高至 125%， 立即生效，同时宣布与其他国家的关税暂停90天，并在此期间大幅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至 10%， 同样立即生效。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世界各大经济体，包括新兴经济体，纷纷与美国就关税等问题进行谈判，然后呢，逐渐达成协议，承诺大幅削减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甚至实行零关税，同时承诺多进口美国的商品，尤其是多进口美国的原油、天然气以及大豆等农产品。这意味着通过这场贸易战，美国将重新构建起一个全新的贸易体系和全新的贸易规则。在这个庞大的贸易体系当中，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由于关税的削减将大幅增强，这将有助于美国重塑制造业体系。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真的朝这个方向走，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将被彻底架空或者被取代。如果棋局走到这一步，并不能说明特朗普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棋局走着走着赶到这儿了。我为什么说棋局走到这一步很可能是一个意外的结局呢？因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关税战的设计师纳瓦罗，他们其实并不真的懂贸易和关税的运行原理，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在他们的思考当中纳入了太多的民粹情感，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民粹所左右的。马斯克说纳瓦罗比一袋砖头还蠢，真的没有冤枉他。但凡学过传统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遵循的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优势，各国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不同，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呢，大家都能获利。而收关税这件事儿，如果从整体福利角度来看，就会加大经济扭曲，造成效率损失，从而降低世界经济整体的福利水平。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缩减贸易逆差之类的想法都是非常反经济学理论的。首先，特朗普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美国对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从金融根源上来看，这其实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顶层设计啊。美国印钱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其他国家只有向美国出口商品才能获得美元。换个角度来说，其他国家只有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才能把发行的美元派发出去。贸易逆差是美国美元霸权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如果大家不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反过来看问题。假如全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都是贸易逆差，也就是说他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多于对美国的出口，那么这些国家从哪里弄美元来买美国的商品呢？当各个国家对美国都是贸易逆差，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获取美元的渠道被堵死了。换个角度来看，美元派发给全世界的通道也被堵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其一，美国的金融霸权随之就坍塌了。其二，美国商品和服务向世界出口的通道也被堵死了，因为其他国家没有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啊，美国整个国家就被废了。也许有人说了，可以以物易物啊，那不是回到原始社会了吗？全球贸易只能萎缩了。所以啊，特朗普这种不读书的蠢货永远不会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啊。我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懂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啊，因为有很多道理需要自己去悟啊。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天然的贸易逆差国了。目前美国服务业占其 GDP 的比重已经高达 70% 以上，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也已经在 70% 以上，美国是靠输出金融业、专利费、技术等等在赚钱的，所以一开始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本身就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毕竟美国的工人工资就摆在那儿，制造业人口也无法支撑这件事儿啊。特朗普呢，从小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制造业非常发达的时代，他幻想着让美国拉回到他童年的时代，那是不可能的呀。不可否认，随着美国大力扶持制造业，一部分制造业会重新回流美国，美国的制造业会有所复苏，但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那种水平了。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向全世界收钱，来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这一点呢，特朗普团队其实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像4月7号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夫·米兰在哈德逊研究所活动上所发表的讲话，主要就是讲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的。他说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现在这种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确保了金融稳定以及借贷的可信度。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提供了美元这个大家都认可的稳定货币，以及输出了军事力量。但是美国无偿提供这些东西就太亏了，所以呢，需要世界各国分担一些成本。具体怎么分担呢？就可以选择出口到美国的东西都被征收关税，但是别向美国的产品收，这样关税的钱都归美国财政部，或者直接多买点美国的产品，或者在美国投资建厂，甚至直接给美国财政部交钱都行。总之呢，这些人呢缺钱缺疯了，想钱也想疯了，他们想找个由头向全世界收费来弥补财政赤字。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加征关税到头来是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上升，损害美国经济吗？问题是特朗普不是这样想的呀。特朗普想的是找别的国家要钱，然后呢给美国老百姓带来福利，所以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掠夺别人来填满自己的钱包，最终的目的就是除了美国其他人都被吸血吸干，美国得以在世界霸主的地位上再稳固几十年。特朗普是一个小商小贩的思维，这个人的智商啊是不高的。他的思路行得通行不通呢？市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他关税的钱还没有收到手的情况下，美国就已经损失惨重了。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的两天时间里，4月3号和4月4号美股市场就蒸发了近 6.5 万亿美元。征收关税赚的钱跟这个比，哪个多哪个少呢？这是小学生都能算明白的问题啊。特朗普寄希望于鲍威尔降息救市，但是他也做不到。当地时间4月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现在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绝佳时机。当天鲍威尔就打脸特朗普，表示美国关税可能导致通胀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失业风险上升，关税上调幅度很明显远超预期，经济影响也可能如此，包括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仍不确定，在关税问题上调整货币政策为时过早。鲍威尔当然不可能配合特朗普降息啊，道理非常简单，美国经济原本好好的，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数据也非常好，通胀数据也不错，但特朗普没事找事，对世界发动关税大战，引来无妄之灾，导致股市惨烈下跌，民众一片骂声。这个时候谁站在特朗普身边谁倒霉，以鲍威尔那种圆滑，他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与特朗普捆绑呢？如果鲍威尔用降息来配合特朗普，就会背负骂名，而且如果关税战之后物价上涨，马上就会面临着加息的压力，到时候美联储会更被动，鲍威尔将左右不是人呐。所以在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鲍威尔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参和呢？不仅鲍威尔不去配合特朗普，美联储其他成员也大都是这种态度。比如说4月8号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就表示，他支持央行在利率问题上采取观望态度，在经济增长良好、政策处于良好位置的情况下，我们有时间和能力慢慢行动，谨慎行事。人家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是不配合特朗普降息啊。美国股市持续而惨烈的下跌，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噩梦一般的教训。有一句话说得好，守莫深，伸手必被捉。 特朗普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看起来无比美妙的关税计划竟然在把他送往坟墓。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已经败光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信任，成为这个时代全世界最憎恶的人之一。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站出来以对攻的方式反杀美国，让特朗普恨得牙痒痒的同时，让他也有种四面楚歌之感。压力到了极致，他也就不得不做调整了。于是就有了他在4月9号的大调整，把针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改为与中国的贸易战，而与其他国家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和新的贸易规则。所以我说，特朗普的这个棋局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他真的没有这种智慧，而是在下棋的过程中被对手逼出了一步传神之棋。他认识到他无力对抗全世界，只能把矛头对准一个对手猛击，而与大多数国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贸易体系和新的贸易规则。所以说，这个脑残突然走出一步神来之笔，走出一步惊天好棋，而这步棋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是赶到这儿的。那么这个棋局对市场的影响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美股市场最黑暗的日子可以说已经过去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税暂停90天的意思，并不是90天以后还重复之前的做法，而是为自己找个台阶下。鉴于美国强大的消费能力，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最终敢不妥协呀。这意味着关税战给美股造成的风险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关税战给日本、越南、欧洲各国等带来的风险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市场将逐渐复苏。相应的，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最黑暗的日子也过去了，近期会出现反弹，但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会强于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啊。黄金白银未来则是国内市场强于国际市场。中国市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国会以货币贬值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战。大家也都看到了，从4月4号到4月8号，除去星期六和星期天，总共三个交易日，离岸人民币大幅走低，从4月4号的最低点 7.2397 骤然走到4月8号的最高点 7.4287， 创下了十几年的最高纪录。在美元走低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关税战持续升级，贬值的结果可想而知啊。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有些同学呢有其他思考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记住，很多我反复强调的东西，我反复强调的趋势，一定要以我的判断为准。如果你过去的教训不够深刻，那么你仔细回顾一下，我这样苦口婆心的劝你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真的爱你，对吧？另外，如果你此前还不容易理解我说的今年12月入冬面临一个持续15年到25年的冬天的意义，那么趋势走到今天应该基本上理解了，对吧？我此前对趋势的推演又在变成现实啊。我估计之前很多人会懵，怎么是12月入冬呢？哎，棋局走到现在你慢慢的就理解了，对吧？我们必须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了。实体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当我们被新的贸易体系排除在外，一定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商务部到外交部，我国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奉陪到底。很显然，我国对美国的贸易战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你爱咋咋地，我们反正有内循环撑着，我们一定能熬过去，一定能熬死你。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这么的洒脱霸气。我们正在全面做准备。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年，其主旨就是要加强我国农业发展。为什么呢？要少进口美国的粮食，更加的自力更生啊。4月7号，在 A 股全市场都较为萎靡的大环境之下，农林牧渔板块却逆势大涨，其中秋乐种业、永顺生物盘中涨幅超过 20%， 粮食50 ETF 盘中一度暴涨超过 9%。在4月8号，在市场勉力维持3000点的时候，农林牧渔板块仍然十分强劲，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那就是我国有可能全面打击美国的农业，打击特朗普的票仓，这对美国的粮食品种是利空，而对我国的粮食品种则可能形成利多影响。再说说我们的股市，我反复强调，除了股市，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走了， 所以最近很多政策都在围绕着股市进行。关于原理，我之前的课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4月9号，工商银行表示，近日该行积极组织开展支持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行动，扎实服务上市公司开展股票回购增持、加强市值管理等各类需求，对接企业资金需求近500亿元，助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除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近几日也纷纷披露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业务的进展。很显然，走内循环，无论如何缺不了股市这一关呢，这是破局必走之门呢。所以今年的 A 股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值得珍惜的最后一次盛宴。说盛宴呢，多少有点夸大，但至少是有东西吃的一个宴席吧。总的来说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积极应对，以乐观冷静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能度过冬天，迎来鲜花盛开的春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